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个三圣菩提空性中道真实义单元，我们在略述上一集主题"佛道品真实法"。我们现在来看内容：相马五通池，大圣以为车，调御以一心，游于八正路。菩萨的相马车程就是五神通，因为菩萨到三地满心前，一定要修五神通。不管他怎么厌恶神通，都一定要修。凡夫修神通很精进，一心一意要修神通，谁听到了有神通就赶快去学，这就是凡夫。菩萨对神通没有好药之心，觉得有无神通都很好，不会去厌恶它。菩萨重视的是无生法忍，可是拖延到三地快满心时，不修就无法再前进了，终于被逼着去修，否则无法圆满三地心。所以三地满心以上一定都有神通，这时他的五通就是他的车程，他就是以五通示现在十方世界，到处去度人。所以五通是他的相马。菩萨以什么为车呢？以大圣法为车。法华经讲三车，声闻圣是洋车，只能渡自己，圆觉圣是路车，可以附带搭载一个人，菩萨圣就是佛圣，叫做大白牛车。那大白牛所拉的车可以载上20-30个人，表示菩萨的不同与超圣。换句话说，菩萨有相马五通，然后以大圣法作为他的车，就可以载很多人到生死彼岸去。然后他用什么来调御这个相马的车呢？用一心，没有二心。菩萨走这条路时绝无二心，不会嫌辛苦。声闻人刚回心过来大圣法中，受不了苦，又退回去当自了汉了。可是菩萨不会，菩萨以一心，这个一心就是决定心，来调御自己，绝对不会离开菩萨道。菩萨有了相马大车，调御者一心，这三个具足了，总得要有一条路吧，否则要怎么走？所以菩萨游于八正之路，菩萨不会违背八正道，所以菩萨所游八正道之路，不会在世间法上取巧，不想得到不正当的利益，这才是真正的菩萨。所以菩萨不会进到道场中，却利用道场的关系搞自己的势力。如果这样做，就不是真正的菩萨，因为他违背了八正路。我坐马车、开汽车、搭飞机，这是世间人的行，菩萨的行则是相马大圣车，调御心，行于八正路。好，再看下面，相聚以颜容，众好事其资，惭愧之上福，身心为华曼。菩萨越是到达上帝，法相就越圆满。菩萨以相好来庄严他的容貌，以种种的众好来装饰他的姿色，可是还得要有上妙的服饰来穿着。他以什么法相来庄严容貌，以什么众好装饰他的姿色，穿什么样的上服呢？答案是七圣才。菩萨以信、戒、惭愧、闻、思、会七个圣才来庄严他自己。菩萨不会如同世俗人去追求名牌服饰。有一位大法师说，有名的牌子表示品质好，他主张学佛人要依止名牌寺院。可是平时导师公案联题就写，名牌不保证是好东西。最后送他一首词，名牌寺院不一定值得珍惜，您如果真的懂得什么是名牌，把名牌产品拿来一把就捣碎了，那时您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名牌。佛法中真正好、真正妙、真正究竟的名牌，就是如来藏妙法。佛法中没有第二个名牌产品，如来藏意 才是真正的名牌，而且这个名牌不做广告，还需要打广告的就不是名牌，表示它名不见经传，人家都不知道。可是您想，如来藏这个妙法，自古以来多少人在讨论它？谈到如来藏，有很多人会说，这是外道法啦，这是圣妙法啦，讲个不停。自古以来，从天竺的声闻部派佛教开始，就已经对如来藏法义产生争论了。所以如来藏这个妙法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除非是心学菩萨，才会连听都没听过，那表示它属于后进，连极有名的名牌都没听过。所以如来藏才是佛法中第一名牌。亲证如来藏之后，才能具足七圣才，没有证如来藏，无法具足大圣法中的七圣才。因为真正的信要从亲证如来藏不退以后才能升起正信。起信论这么讲，有真实不退的信以后，戒法才能圆满。戒法圆满之后，才懂得什么是禅。因为真正有信有戒时，才会知道原来自己所想的法都错了，这才有禅。从此以后不敢复谤如来藏，永不复作，这才是真实的愧。他也会知道阿罗汉的解脱仍然是真实的解脱，不是虚妄法，断灭法空，这才是真实的愧。从此不会跟着人家乱骂阿罗汉，这样有了信戒惭愧以后，才终于知道要多闻了，这才有多闻之才，这是第五才。等到多闻之后，有能力布施佛法了，这时有六才。越布施佛法，自己的智慧就越增长，又有了慧才，七圣才才算圆满。七圣才圆满时才有身心，没有这七圣才就不可能会发起身心。这时七圣才圆满了，有了惭愧上福，有了相聚颜容，众好事资也有了，还得要有华蛮。最早期去夏威夷游玩，一下飞机就有人马上帮您挂上这个花蛮。一般人将花蛮是戴在头、手、脚上、胸前，菩萨却以身心做花蛮，表示他在佛菩提道上有深厚扎实的愿心，不会退失，信心具足圆满，这样就是菩萨的庄严具。好，在下一段，富有七财宝，教授以资习，如所说修行回向为大力。菩萨的富有从他的穿着上面就看出来了，有这七圣才加上身心的花蛮，人家一见就说这菩萨富有七圣才。这七种宝贝世间人求不到，这七种宝贝会生生世世跟着菩萨，世间的财宝带不到未来世去。沙乌地阿拉伯国王走了，您看那么有钱也是带不走，可是七圣才会随着您，不会遗失，就算外教的上帝也抢不走，只能听您说话，没有开口的余地，只能向您祈求度他，因为您说的法他听不懂。所以菩萨富有七财之宝，七圣才才是真实的宝贝，性如金刚，不能毁坏。菩萨有这七财之宝，总会生利息吧？生什么利息呢？能够为人教授，就是利息。所以我坐在这里说法，正是一直在生七圣才的利息。如果哪天退休下来了，另外一位清教师也跟着上来坐在这里说法，他也有极大的利息收入了。钱财的利息较小。好，清教师开课为大家教授，教授就是资习，有圣才利息不断滋生出来，有了七圣才及资习，就可以如所说而修行。菩萨一定是如所说而修的， 菩萨不会努力明心之后再把真正的明心否定掉，自创更高的法，那不是真的菩萨。而最大的利益是回向，回向时当然有回向的标的，就是回向无上正等正觉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四禅为床座，重于净命身，多闻真智慧，以为自觉因。菩萨迟早要证四禅，在三地满心前，随着因缘去分证，至少证初禅，否则是进不了初地。但三地满心前一定要具足四禅，甚至还要证得四空定。当然地前也无妨随分而修，因为您不能刻意去排斥它。特别是初禅，初禅不是纯靠打坐修来的，而是有了味道地定以后，只要离五欲的贪，就自然发起了。得初禅不会使您失掉闺房功能，不会恐惧担心家庭闹革命，离欲是在心而不在身。只要有味道地定的定力，心真的离了欲贪，初禅自然就会出现。所以菩萨在未入地前也可以随分而得禅定，但是到了三地满心之前，一定要具足初禅到四禅。这时开始是以四禅为床座，不是做个特别好的椅子来坐啦。菩萨以四禅为床座，并且他的四禅与一般凡夫外道的四禅不同。一般外道凡夫的四禅是追求四禅的境界，把它当作涅槃，但菩萨知道那不是涅槃。菩萨只是把四禅的正境所发生的功德拿来作为工具，来利益随学的人以及增益他自己的正境。因为到了三地以后，不证四禅、四无量心、五神通，就无法圆满三地的功德。因为三地满心犹如鼓响现观，不能成就，而无法转入四地心。所以到了三地满心前，必须具足得四禅。而他的四禅与外道不一样，因为他知道那只是意识心的境界，所以他是尽命而生。外道则是以我见和我所执而取证第四禅，所以不同。从四禅五神通的具足而发起一生生，就可以去十方诸佛世界，亲近现在诸佛，听闻一切种智的妙法。所以经由这样的多闻而增加了他的智慧，就以四禅净命而生的功德来多闻，增加智慧作为他自觉的因缘。我们再看下一段，甘露法之时，解脱味为浆，净心以藻浴，戒品为涂香。藏传佛教的信徒很喜欢吃所谓的甘露，但事实不是真的天界甘露。中国古魔术中有一个菌类快速生长法，是那种假甘露。然而即使能求得真的欲界天甘露，其实也没用，因为那只是欲界天人的食物而已，跟佛法无关，真的很冤枉。可是菩萨也有甘露，菩萨吃什么甘露？法食。所以今天坐在这里闻法，就是在吃甘露，而且这个甘露才是真实甘露，它可以让您法身慧命永远不死，而且增长。所以要以甘露法为食，不要以外道法求得的欲界天人饮食作为甘露。甘露法有两种，第一是解脱道，第二是佛菩提道。佛说的两大甘露法门就是讲这两个。解脱道是二圣菩提，佛菩提道是大圣菩提。菩萨以这两种甘露法为食，有食物了总得要有汤浆。菩萨以解脱味为浆，并且菩萨这个解脱味浆比阿罗汉的解脱味浆还要圣妙。因为菩萨只要明心以后，不必进入五欲涅槃中，也不必去断尽思惑，就能看见五欲涅槃中的境界了。 可是阿罗汉证得有余涅槃时，他看不见无余涅槃中的境界，等他入了无余涅槃，自己不存在了，更不知道无余涅槃中是什么，所以他们对解脱的了解有限，但菩萨了解得很深入，并且还可以告诉阿罗汉无余涅槃中的境界。所以菩萨解脱位的姜汤是远胜过阿罗汉的。阿罗汉要很辛苦，这个也不贪，那个也不爱，把私货断尽，我所及我执都断尽了，终于证得有余涅槃。可是入了无余涅槃以后是什么，他仍然不知道。结果菩萨只是明心就知道了，智慧超胜。若是说理，什么叫解脱？解脱就是如来藏独住的境界，七转是依这个如来藏独住的境界而安住其心，解脱于众惑，就是解脱。如来藏怎么是这样子呢？阿罗汉听不懂，所以他的解脱味汤喝起来不如菩萨的香甜。您别小看自己眼前的明心，明心了就知道五余涅槃里面是什么，阿罗汉就是不懂，所以解脱味比他香甜，有甘露法之时，也喝过解脱姜汤了，那么总该澡浴一下吧。天气这么热，用什么做澡浴以静心？以清净心来澡浴自己。澡浴之后总要有涂香，我们台湾不流行涂香，现在女人流行香水保养液，但香水其实也是涂香的一种。澡浴之后怎么涂香呢？以戒品来涂香，这个才是真香。世间法的香只能在下风闻到，上风闻不到，可是戒品这个涂香，您插上去以后，十方世界都闻到，您只要证悟出来弘法了。别这样想哦，就只有这几个人知道我某某人，不是这样的，十方世界菩萨都知道有您这一号人物。虽然只是同修会中一个看起来似乎不很起眼的清教师而已，但是十方世界的大菩萨们都知道，因为您的成佛之道已经迈开步伐了，已经在摄取净土了。度众就是摄取净土，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，因为这个涂香已经名闻十方世界了。好的，我们再继续看下一段。摧灭烦恼贼，永见无能欲，降伏四种魔，胜翻见道场。菩萨摧灭了烦恼贼，就是说菩萨不在我与我所上面升起烦恼，即是摧灭烦恼贼。如果有个菩萨一天到晚在讲大家都看不起我，总是觉得我很差，有的菩萨想，明明我的智慧很好，为什么没有人请我说法？为这个事烦恼，就是我所的烦恼。有的菩萨误以为人家看不起自己，觉得很难过，那就是我所执的烦恼，心中若再加上一分慢，也是烦恼。所以烦恼有很多种，可是九学菩萨不计较这些事情，他没有我所的烦恼，也不会在我执上面去增添烦恼。他认为自我的存在只是为了帮助众生取证解脱，亲证实相，但在没有人来请法时也不会生起烦恼，就这样摧灭烦恼贼。烦恼是贼，因为烦恼会每天窃盗您的七圣财，使您的七圣财越来越少，所以烦恼就是贼。菩萨因为摧灭了烦恼贼，所以他很勇健， 没有人能超越他。这个勇健并不是到处去找人比气势、比智慧，菩萨的勇健是在法上永远不退，是在护持正法上面无所畏惧。菩萨不顾虑恶势力的大小，只要是对的，只要是为了众生该做的，他就义无反顾去做。但不是为了比较法义的高下，而是为了救护众生，护持正法，使不衰败。一般人没有办法起这种勇健心，所以您若要求一般人写书指正某某大师哪里讲错，为何有错，他不敢的，他会害怕，他会怕三更半夜会不会派人来把我做掉。但菩萨不管这种威胁，菩萨这种心性不是一世两世能够培养起来的，是很长时间这样修行累积下来的，只有愿意为法舍身时才能做得到的。如果有烦恼执着，自我的烦恼贼就会把七圣财偷了，他就会贪生怕死，不敢出来做这些事。这是大事，不是小事。一般人不敢做的，不说一般人，乃至那些大法师们也不敢做，个个都想要当老好人。当老好人就表示他没有摧灭烦恼贼，怕有后遗症而损失了名闻利养。所以摧灭烦恼贼的人是勇健的，没有人能超越，并且还要能降服四种魔。第一种魔烦恼魔就灭了，然后是天魔，天魔也无法去影响菩萨。天魔能影响菩萨的就只有五欲之神，用五欲神来绑住菩萨，可是菩萨事事都发愿住在五欲中，不必他来绑，表面看来是被绑住了，可是其实却又没有被绑住。所以天魔很痛恨菩萨。死魔，菩萨也超越了，五阴会死没有关系，可是如来藏永远不死，下一辈子照样又出生另一个五阴来弘法，世事如此，谁都奈何不了他。至于五阴魔就更影响不了菩萨，因为五阴的一一阴怎么来的，如何因缘而生，菩萨都已经知道是缘生法了，一定会灭缘灭。所以五阴魔掌控不了菩萨，菩萨已对五阴的性质观察得很清楚，所以四种魔已全部被菩萨降服了。然后圣幡建道场把殊胜的法幡给矗立起来了。这殊胜的法幡如何矗立起来呢？不是建立在硬体上，不是建立在金碧辉煌的大寺寺院上，而是建立在真正的觉悟上。就是正觉，当您把真正觉悟的法提出来，那就是圣幡举出了，您的道场就成立了。因为时间关系，留待下一集清教师解说。阿弥陀佛。